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在我们开始信息之前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，要来明白你的话语。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父神，你把我们召聚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敬拜，让我们可以与你面对面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被你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帕子出去，可以直接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蒙恩典得连续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这个车挡住人家的 driveway。
OK。我听我念一下哈，如果你的车牌号码是 ECN16U，ECN16U， 你挡到别人的车道，请你现在
Toyota
的 Prado 啊，请你移开一下哈，谢谢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平常祷告吗？有人点头，一定会想说，这是什么问题啊？祷告啊，当然祷告了。好，慢慢听啊。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崇拜？谁知道？牧者知道。你在家里有没有祷告？你的家人知道。可是你有没有私底下的祷告？那就只有你自己跟上帝才知道。在整本的圣经里面，上帝都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要常常祷告，不管是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顺境，或者是在逆境，我们都要祷告。而且呢，我们不论处在种种的境况当中的时候，要祷告。那个祷告是，不论我们是处在健康，或者是喜乐当中，甚至是在生病的里头，或者是我们处在平安、丰裕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你悲伤、难过的时候，总而言之，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，我们都要不住的祷告，上帝呢，就会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下来。所以保罗他在写给腓立比书的信里面就提到这样子的平安，他说上帝所赐所赐的那个平安呢，是出人意外的。在我们环境当中看似不可能有平安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却仍然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安。我们看到当世人他们在谈论平安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根据他们所处的情况而论的。如果在生活当中，在整个世界里面没有冲突，没有暴力，那么世人就会说这是平安的。但是上帝呢，他所赐的平安是在任何的境况底下呢，他都保守我们。所以他在腓立比书的4:7里面，希腊文里面所说的那个平安，是指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所带来的心里面的那个平安。所以 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因着我们与他和好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，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上帝。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到他的面前祈求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且呢，他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透过这种祷告来接近上帝，这样的时刻呢，就让我们无论是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我们都可以体验到一种真正的深刻的平安。我们说祷告对于一个基督徒呢，就像呼吸一样。我们常常听到祷告像呼吸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祷告就像呼吸的时候，我们说婴儿生下来那一刻，我们最期望听到的是什么？哭声。为什么要哭声？那屁股一打，他哭出来以后开始呼吸了。所以这是出生的婴孩呢，他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其实它是进入那个属灵国度的一个基本的表现。基督徒的祷告就像是一个潜水夫，他潜到海里面去的时候，他那个氧气管是一样的重要，它是时刻不能相离的，否则你就会呛到，否则你就起不来了，你可能就淹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，但是呢，事实上我们是不是真的看重祷告？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教会。通常呢，一般参加小组聚会的大概占有60%。我们今天开始又会有新一季的成人主日学，那我们在成人主日学里面呢，那个出席率呢，大概占整个堂会里面的35%。当我们讲到一个月哦，一个月只有一次的祷告会，那个出席人数少得可怜，只有5%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重祷告吗？我们从这样子的比例看起来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看重祷告。那我在问我们是不是看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想一想，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应该这样问，我每一天我花多少时间来祷告？或者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大家，有谁曾经独自祷告超过30分钟？30分钟。或者是我来问一问好了，我们一个月才有一次的祷告会，我有没有参加祷告会？你来展信堂的国语堂，从以前，从你来的那一天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参加过祷告会？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他除了很简单的谢饭祷告以外，我们的祷告呢，通常撑不过1分钟，除非别人提供一大堆的那个代祷事项，那呢很简单，我们就照表操课。祷告呢等于好像是报告班长，把那个代祷事项呢从最前面到最后面陈述一遍给上帝听。可是我们这样在祷告的时候，心里面呢其实是暗自怀疑，这些事情上帝不是应该要知道吗？怎么还要我来报告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觉得问题出在哪里？ 祷告其实它好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我说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有一个人，他叫张三，我们称他为张三好了。他为他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呢，恳切的祷告，希望他们早一天信主。他不只是跟自己的父母来传福音、分享福音，而且呢，更是想尽办法要把他们引领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他可以相信主。但是他在做了这一切之后，他的父母还没有信主，就在一次的交通意外当中去世了。你要如何解释这样的情况呢？是他的信心不足，还是神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祷告？还是弟兄姐妹们，我要问一下，他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吗？让我再告诉你我自己的故事。我是1989年信主的，我是家里第一个的信徒，第一个基督徒。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，我是台湾叫社青，社会青年团契，在这边叫职青，就是已经工作的社会青年。我在那样的一个团契里面聚会，就像上次我告诉大家的，我是因着有一位弟兄，他来到我们教，他来到我们的公司，说他是基督徒，他不加班，他不应酬，因着他把我带到教会去。实际上他邀请整个公司的同事去的时候，大概有15-16个人。去了那一次以后呢，第二次只有我还去教会。我在那一年的6月份开始到教会去，我在那一年的同一年12月24号晚上受洗，归入主的名下。我的爸爸在1996年10月31号去世，我也是想尽办法的要带领我的父母信主。我当时在教会里面，我是社会青年团契的团长，就像以前的 David 一样。那因为在社青团契里面聚会，我们那时候有50多个人。我同样的被教会遴选为从社青团契的团长，被推举出来成为教会里面的执事之一。当我的父亲检查出来说他是肺癌的时候，我到教会去跟牧师还有社会青年团契有一个传道。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是这样子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来服侍，我必须要放下。他们欣然接受，因为我住在台中，可是我的爸爸需要到台北去就医，所以我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，我星期五下了班以后，晚上我就要坐车到台北去。那两天我需要，因为我是长女，我需要去照顾我的爸爸。我的爸爸在年初的时候检查出来是肺癌，他非常快，10月31号就走了。我开始埋怨神，我埋怨神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的父亲没有信主。神是看不到的。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父亲去世，安息礼拜，那个叫不叫安息礼拜？那个叫。那个是一般的就是葬礼过后，我离开教会。 我离开教会。我辗转的过了非常痛苦的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重新回到教会去。我回到教会去，我敬拜的时候，我满脸的泪水。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信主，不是因为我爱主，不是因为我殷勤服侍主，我的爸爸必须要信主，爸爸不信主就是上帝的错。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得救是什么？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好，是上帝的拣选。我终于明白，我重新回到教会去。我们说祷告，上帝是看不见的，跟上帝在交谈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在跟朋友打电话，我们看不到电话那一端的朋友，可是我们知道他在听。祷告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不到天上的阿爸父神，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觉得那是在自言自语吗？还是你深信我们的阿爸父神在天上，他在听我们祷告？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先去寻求人的帮助，然后如果我们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才会想起神，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去求问他。我们说当我们开车在马路上遇到了你的车子抛锚了，你的第一个念头会祷告吗？有人点头，会。但是更多的人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打电话，找人来帮我修理，而不是先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代人讲求的是效率，讲求的是实际。一个没有产量的人，他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产量很重要，产量代表着我是一个有用的人，效率，有效率的行动才是被人注意的。而祷告呢，祷告它没有产量，它一点都不实际。我参加主日学或者是参加小组，都还有一些教导，还有团契。可是祷告会既没有教导也没有团契，好像我什么也得不着。其实如果我们有这些问题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对祷告的认识不足。所以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看什么是祷告。祷告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跟神交谈。我们会来到他的面前祷告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是因为上帝他的爱吸引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愿意把心里面，把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倾心吐意，这就是祷告。祷告呢，不仅是和主来交谈，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聆听啊。就像你有心事的时候，你找一个你最好的知心的朋友，你不是来到他的面前噼里啪啦的讲一大堆，然后你根本就不想听他讲，这样就不叫交通，也不是祷告。祷告如果他是与神交谈的话，那么他就不是单向的，不是单单我们跟神说话而已，而是双向的。神他也会表达他的心意， 他的看法。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等候，我们要留心，要来知道他要跟我们说什么话，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吩咐，有什么指示。我们必须要很仔细的来考察他是怎么样来回答我的祷告的。我们说，哎呀，聆听很容易，就是在上帝面前安静嘛。祷告也很容易啊，就是把你的所有事情，不管是快乐的，不管是痛苦的，就告诉上帝就好了。上帝爱我们，所以他想跟我们说话，这就是他赐给我们一本圣经。但是上帝他也希望我们跟他说话，所以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如何来祷告。祷告就是我们跟天上的阿爸父神说话，跟上帝说话，就像人和人之间的自然的交流一样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借着祷告来到三一上帝的面前，来向他陈明。所以我来结论一下，什么是祷告？祷告是人跟神交通、沟通、谈话，彼此的接触，人跟神的接触是垂直的。祷告呢，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来亲近他，来得着他，而更重要的是让神也得着我们。我们说祷告，祷告其实是我们人跟上帝合作，让神借着我们这个人来表达他的心意，以至于达到成就他的旨意。祷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。祷告的目的呢，是使我们的意志不受我们自己的偏见的影响。当我们的意志不受我们自我的偏见的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主耶稣他在哥哥他在走上哥哥他十字架之前呢，他曾经很殷切的来嘱咐他的门徒要祷告，借着奉主的名的祷告呢，他们可以来成就大事，而且呢他们可以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。最重要是他们的祷告可以蒙天父的垂听。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见那个肉身的主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，但是呢我们说透过祷告我们可以跟他有亲密的交通。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碰到一些难处。什么样的难处？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不敢祷告，我听到祷告会我就害怕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会祷告，我很想祷告，但是我不会祷告，怎么办？有些人有祷告，哎，他说我也想祷告，但是我常常祷告的时候啊，就魂游向外，不能专心。有些人他可能直接就告诉你，哎呀，我不想祷告。上帝他亲自应许我们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 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心，洁净你们的手。他说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有些信徒可能因为陌生，因为恐惧，或者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人还有罪，还没有承认，以至于我们不敢向神祷告。其实神是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不必害怕，不必恐惧，不必逃避，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我们是在向天父祷告，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，那个关系是密切的，是信任的。既然是如此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刻意的去修饰我们祷告的文辞。那我们想一想好了，我们回家去跟我们的父母说话的时候，你会先打草稿吗？不会吗？你会跟你的父母讲一大堆的道理吗？也不会。祷告不需要做文章，是用简易的平常的话，用虔诚真实的态度，上帝就会喜悦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敢祷告，因为你觉得别人祷告的哇好美哦。不要模仿别人的祷告，不要模仿别人祷告的那个声调，或者是别人祷告的那个用词，不需要。我们可以先用着短短的祷告来开始，诚心的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，甚至你可以向上帝表明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来亲近你，求你也来亲近我。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的时候，这个有可能，我说有可能是因为你潜意识里面呢，在跟别的弟兄姐妹私底下在做比较，以至于呢，当要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公祷，特别是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拘束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我明明就想祷告，但是我祷告不出来，变得不会祷告。但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作为一个开始，我们可以试着为一些事情来感恩，为别人来代求，或者是你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赞美他。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都不太会有丰富的内容，就像我们都有孩子，我们的小孩小小的时候，他刚刚开始会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你不会要求他说出完整的词句来，但是他第一声喊你妈妈，他可以用清晰的发音喊你爸爸的时候，你高兴吗？你好开心呐！所以随着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跟经历增加以后呢，我们的祷告也会有进步，也会开始变得丰富。还有一个方式是，你每天读经吗？或者是你偶尔读经吗？那么在读经以后呢，如果你有读经的心得，或者是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哇，我的神这么伟大，我可以用赞美的，我可以来赞美他，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什么，你就向他赞美。在每一天里面呢，你随时随地的为着你所遇见的事情来感恩，那么 这个祷告就可以，内容就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充实。在台湾，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我是骑着摩托车的。我呢，我其实神经很大条，我常常停了呢，我那个钥匙忘记抽起来。我要到下班以后呢，哎，我找不到钥匙，我走到摩托车前，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我的钥匙还插在那个地方。我就为这个事情感谢神。感谢什么？不是感谢我这么健忘，是感谢上帝啊！我即使那个钥匙没有插起来，没有拔起来，这个摩托车没有被骑走，它还在那里。上帝帮我看，就在我一整天上班根本都没有想起来的时候，他让我的摩托车还在那个地方。有时候我骑车上班的时候，车水马龙，很多时候险象环生啊，你会觉得有突然间就有一辆摩托车从你身边就呼啸而过。这样的时候，我就感谢神。你即使没被撞到，你也被吓到啊。你要不要感谢？很实际的，你在生活当中，你如果遇到每一件事情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感谢，那么你一天下来有好多的事情可以跟上帝说。上帝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应许，是向着我们这些要跟他祷告的人是敞开的，神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让我们常常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说祷告对基督徒来说，它是一个特权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啊，我们说我们不能专心祷告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，我在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每当我很认真的想要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，分别出来祷告的时候，啊，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会让我分心。我祷告的时候，哎，那个电话响了。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还没有手机哦。那时候的手机是大哥大，好大一根，所以常常在家里，你想要祷告的时候，哇，电话响了，你要不要去接？然后要不然就是啊，我祷告的时候，周遭都很安静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真的是魂游向外。你真的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思就跑掉了。所以这两个问题呢，其实是一个要祷告的很大的一个障碍。所以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找一段时间，可能是你的孩子睡觉了，你可以专心的祷告，或者是在白天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别人没有办法打扰你的地方，或者是你让家人知道，我进到那个地方，我就是要祷告，请你们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，让我来祷告。在那个内室里面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出声祷告。你开口出声祷告的时候，可以帮助你集中你的思想，而且可以更加的专心来祷告。不想祷告，我们实际上有时候心里非常的忙乱，烦躁不安，有时候感觉到我祷告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因为你感觉不到上帝在听。这些呢，都会让我们不想祷告。可是呢，越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，我们就越应该要警醒，要来祷告。因为有很多时候呢，这种不想祷告的感觉，其实是来自于魔鬼的。因为魔鬼他不希望我们祷告，他最怕我们祷告，所以他要我们远离神。 我们如果不祷告，就会落在魔鬼的手中。有时候我们会祷告的时候，会凭自己的猜测来想想，哎，我在祷告，上帝真的在吗？我祷告，上帝真的垂听吗？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反而没有办法祷告，就不能祷告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先学习，要凭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他的话呢，永不落空。在我们不想祷告的时候，勉强自己先跪下来，把这种不愿意、不想祷告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跟他倾诉，我不想祷告，求主帮助。这样呢，也许可以帮助你跨过这一关。我们每一次祷告结束的时候，都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？一般如果你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你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。那我们认识上帝的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我们是因为有罪的。我们本来因为有罪，所以跟上帝有隔阂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现在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中保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。阿们，阿们表示说，我的祷告是诚心所愿的，我的祷告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以上的祷告呢，都是真心的。这就是阿们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给你们几个可以实际实行在祷告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，因为你不想祷告，不敢祷告啊，不要祷告，不能专心。我们可以用祷告簿，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祷告同伴，我们也可以参加祷告会来开始我们的祷告。基督徒的祷告呢，常常会流于空泛，甚至呢，我们会不记得我们曾经跟神祷告过什么。这样的态度是不蒙上帝喜悦的。你跟你的父母讲话的时候，你不会跟他讲到一个程度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跟他讲什么。那听的人会怎么觉得？他也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。所以把我们的祷告事项很具体的记载在祷告簿。为什么说是祷告簿？因为我们在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可能哇太多人了哈，我们会用一张纸把它写下来。可是这一张纸呢，哎呀，过了几天以后，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本祷告簿。祷告簿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再去看我们以前祷告过的那个祷告事项以后，他垂听了没有？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你知道他是垂听了？这样用祷告簿的方式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很认真的来寻求神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应允，那我们就要来查看一下，哎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样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更真实，而且也可以更明确的来向人分享，甚至把这样的感恩归给上帝。然后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说，哎，信仰它真的不是只是心理作用， 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，他是施行奇事的神，他是听祷告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祷告这个上帝应允了，他借着什么应允我？你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做见证，然后我们也自己也会越来越清楚应当要如何来祷告，神才乐意垂听。找一个祷告同伴，我告诉你们说，我在社青团契，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社青团契，我有一个祷告同伴。我的祷告同伴呢，我们两个相约，因为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礼拜六不用上班，我们的教会呢就在中清路上一个有六楼高的一个建筑物，那里面呢我们在盖堂的时候呢有12使徒在顶楼的那个地方有12个房间，他的用意是你所有当执事的人你可以轮流到这个12使徒这个祷告的房间里面，任何一间只要没有人使用，你就可以到那边去祷告。那里有一本圣经，有一本诗歌本，有教会的祷告事项放在那个地方。我跟我的祷告同伴约好了，每个礼拜六早上我们两个就到顶楼去祷告。当然你可以不用为着教会的祷告事项来祷告，那是如果你没有感动的话，你可以为着你的事情，为着你有负担的事情，你到那里去祷告，那完全不受影响。基督徒呢，在走往天家的那个道路上呢，他不是独自行走的，因为我们生活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彼此成了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彼此的来扶持，然后求神赐下一位跟你同龄，程度跟你相当，心愿类似的同性同伴。同性同伴，请弟兄找弟兄，请姊妹找姊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哦，它又亮了。嗯，你可以常常的一起祷告，你可以不用每个礼拜，你可以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见一次面，一起分享。我要说，如果你有一位祷告同伴，那么这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至宝，它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段不容易的日子，它也将来会成为你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如果我有这样，我有机会在台上跟你们分享祷告同伴的时候，我再跟你分享更多的细节关于我跟祷告同伴之间的事情。除了参加就是个人生活的祷告以外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参加祷告会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众圣徒的祷告仿佛是聚在一起的柴火，聚在一起才可以燃烧的像熊熊聚火一样，聚在一起的祷告我们才可以一起推动神的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从事，我们在开始一样新的事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。穆安德烈就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如果不好好祷告，不是软弱，也不是亏欠，而是沉重的罪。祷告它其实是借着神的恩典的一个方法，不祷告呢其实就是一个 莫大的损失，是属灵上面的一个莫大的损失。我们说啊，我是想要祷告，但是要祷告些什么呢？其实祷告很丰富的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赞美，我们可以感谢，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认罪，我们可以祈求，我们可以为别人代求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是为着自己的需要而祷告，我们要学习为着神的那个尊贵、他的荣耀、他的全能、他的恩典来赞美他。我们说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赞美神跟感谢神好像分不开哦，好像不知道怎么分开。弟兄姐妹们，赞美就是你为着上帝的属性来赞美他。上帝有什么属性？你要先知道上帝有什么属性。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也是无所不知的。很多很多，他有很多的属性，所以当你要赞美的时候，你就要对上帝的属性有认识，你才懂得怎么样来赞美上帝。每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认识到上帝的奇妙，或者是经验到上帝的那个信实、那个慈爱，这个也是他的属性，我们就可以立刻的用心灵来敬拜他、来赞美他。赞美可以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跟上帝更加的亲近。常常这样做的基督徒呢，我们的心灵可以因着上帝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，我们会心里面会充满了喜乐跟平安。感谢呢，感谢就是为着上帝为我所做的，我来感谢他。很简单嘛，你今天会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岂不就是蒙了他的救恩，蒙了他的宝血涂抹遮盖，我们才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可以为着这个来感谢他。我们说祷告中如果缺少了感谢呢，就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不放盐一样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们接受别人的礼物的时候呢，而我们通常都还会跟他说谢谢。那对于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浩瀚的救恩，以及成为基督徒以后，神他每一天的恩典跟祝福临到你，我们岂不应该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感谢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仔细的思想上帝在各样的事情当中的那个恩典，我们心里面就会有说不出来的那个充满感谢。尤其是在我们啊艰难的环境当中，或者是在你的四围里面充满了患难的日子，不要说我们最近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家里，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家人生病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数算主的恩典，就会经历到上帝的保守，心里面呢真的就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且会在这样的平安里面得到安息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呢，特别的提到这一点，免我们的债，要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先厘清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。 本来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喜乐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心情会沉重到，哎，我们祷告不出来，会不会？会的，会的。你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勉强自己祷告，你也会感到很空虚、很闭塞，甚至你祷告了，你觉得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提醒，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有罪，罪呢，成为我们要祷告的那个拦阻，横隔在我们跟上帝之间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必须要先求神，你来鉴察我的内心。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来求他赦免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，我们在认罪经文，我们在认罪的祷告的时候，常常主席会选这一段经文。他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祈求，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说的，他说：“是否软弱劳苦多愁，挂虑重担压肩头，皆因为将万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。”主应许说：“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”我们实在需要祈求，为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，为胜过我们自己的罪，为要更认识神来祈求。在一切的祈求当中呢，教导主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这样呢，这样的求是一种福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经文里面应许我们说，注意看弟兄姐妹们，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些东西是指什么东西啊？这些东西是指我们每日生活所需，他都要加给我们了。代求，有人讽刺基督徒说啊，基督徒的祷告，他的范围呢，永远不超过自己房间的天花板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很多的基督徒呢，常常是为自己祷告。其实我们应当代求的事情非常的多。保罗呢，他不断的为别人来代祷，而且他要求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，因为代祷可以带下上帝的祝福和恩典，也让我们学习在爱心上面的功课。所以凡是教会里面的圣工，或者是小组里面的侍奉，你可以为着你的牧师，可以为着我们教会的长老、同工、执事、堂委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友，甚至我们读书的时候认识的同学，在工作的时候的同事，我们教会也有支持各地去宣教的宣教士啊，这些都需要我们来代祷。当然你不一定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都需要包括这五方面，但是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呢，我们要来求上帝让我们不会偏废任何一方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无非就是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，学习像 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所说的，让我们学习开始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从祷告当中去经历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，倘若我们的祷告呢，哦，如果马上得到应允，其实我们要知道，那是因为我们信心可能还很软弱。神呢，要借着这个应允的祷告来建立我们的信心。他不是每一次你祷告就马上蒙应允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被神成就，你要知道，那是因为上帝他要锻炼我们，要我们学习在他面前忍耐等候的功课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可能你的祷告也都合神心意了，也都是为着对的事情来祷告了，可是如果最终神他拒绝了你的祷告，你就要深信，如果你认识的上帝是美好的，是赐平安的上帝，那么你要相信他对你有更美好的安排。我们的信仰不是一般的民间信仰，今天灵了我去拜他，不灵了我祷告他不垂听，我把它摔掉，我把它烧掉，不是。那些偶像是人刻出来的，我们的上帝不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脚不能走。我们应当要信靠，要顺服，因为他永远爱属于他的儿女。我们的上帝他不吝啬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他会给我们面包而不是石头，他会给我们鱼而不是蛇，他所要的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祷告。记住，今天主席也讲了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的天父他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圣经里面赐下众多的祷告的真实的例子。主啊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借着祷告，把生活里面的那个重担，把我们生命里的意外或者是忧虑，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的境况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，我们可以卸在你的宝座前。主，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感受不到你的爱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生气，更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上帝你也生气。不论我们的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主啊，我们来向主你呼求，当我们不敢祷告，不想祷告，甚至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的爱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安慰、力量和平安。主啊，求你来感动我们，催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，让我们 晓得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同在的那个能力，来面对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问题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都是真实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